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要跟您说的是一个生命的传奇经历。自从开始上学，天雪年年都是三好学生。小学毕业之后，天雪更是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市重点中学。这是一所家长和孩子都羡慕的好学校。那时的天雪很自信，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。就在天雪15岁，刚刚上初中2年级的一天，他突然变得两眼呆滞，神情木然，也不说话了。无论别人怎么和他说话，他就是不吱声。无论是谁怎么喊他叫他，天雪就像没听见一样，没有一点反应。他早上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，也不想上学了。没人知道天雪怎么了，他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对天雪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。天雪的妈妈更是心急如焚，妈妈赶紧带着天雪到最权威的医院，找最权威的心理专家医治。不久之后，天雪又出现了新的症状，她开始不停地洗手，从早到晚，天雪不知道要洗多少遍。她洗啊洗，大冬天的，衣服都湿透了，手都搓破了皮。天雪却总觉得洗不干净。洗完手后，天雪就什么东西都不敢拿了，拿了就得再去洗手。就连喝水，她都不用手端杯子，而是用最大的饭碗装上满满的一碗水，他再低下头来用嘴吸水。诊断过后，专家说天雪患的是青春期强迫症，是一种很难医治的心理疾病。幸好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，天雪洗手的毛病有了好转，他也想上学了，全家人都为他高兴，天雪的妈妈更是高兴极了，忙着忙那的为天雪准备着，像是第一天送女儿上学那样。回到学校，同学们对天雪非常热情，把她团团围住，老师还为天雪安排时间补课。天雪好感动，终于又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了。优秀的天雪决心要抓紧时间，多请教老师和同学，奋力追上落下的课程。但是1个多月后，天雪又渐渐地坐不住了，他在课堂上什么也听不进去，他心里乱成一团，就想一个人安静。在家休息了2天，天雪又强挺着回到学校。他想，我不能放下升学的机会啊，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。可是这次和以前不同，不论走到哪儿，天雪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紧张，一根弦绷得紧紧的，走到哪儿，天雪都是左看右看，躲躲闪闪的。在课堂上，无论天雪怎么努力，也听不进老师讲课。他坐在书桌前，胡乱地写着什么。好不容易熬到放学，天雪也要等到操场上几乎没有人了，才最后离开。第二天，天雪依然强挺着上学。然而在学校里的天雪依然紧张地左看右看，躲躲闪闪，一样要等到几乎没人了才敢离开。这样坚持了几天之后，天雪心里明白他没办法再去上学了。天雪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往家走，一边走一边哭。他在心里默默地喊着，亲爱的老师同学们，再见了，来生再见。回到家，天雪紧紧地关上房门，并拉上窗帘遮住了窗外的阳光。天雪一个人坐在昏暗的房间里放声大哭。天雪怨老天为什么对她这么不公平。天雪哭着在心里对妈妈说， 对不起，别怪我，我不争气呀。天雪和妈妈是很亲近的，妈妈很疼爱天雪，也很了解自己的女儿。天雪小时候喜欢钢琴，于是在天雪6岁那年，全家人省吃俭用为她买回来一架钢琴。妈妈说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让天雪这一生有个业余爱好。天雪也说，无论什么事，只有妈妈最懂她的心。但是现在，当妈妈耐心地劝天雪不要放弃，试试看用其他的办法治病时，天雪却一点也听不进去妈妈的话，而且越听越烦。从休学的第一天开始，天雪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也不再和任何人说话。天雪只觉得身边有一座大山，把她和世间以及最亲近的家人给隔开了。天雪待在她昏暗的小房间里，足不出户。天雪不出房门，所以妈妈得为天雪送饭送水，照顾她的饮食，还得随时留意屋子里缺什么了，主动送一些生活必需品到房间里。一餐又一餐，一天又一天，天雪错过了中考。艳红的凤凰花开了，同学的毕业季天雪也错过了。天雪的爸爸是个暴脾气，无法分担照顾天雪的事情。好在妈妈不放弃，仍然无微不至地关心天雪。天雪的姥姥和天雪感情也很深，因为天雪的事儿，几年后有严重心脏病的姥姥就病得生活不能自理了。天雪妈妈一方面要照顾天雪，同时还要照顾姥姥，日子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艰难度过。每隔半年或一年，天雪才会让妈妈陪着走出家门。每次天雪都是硬着头皮走出门，恐惧和紧张的天雪不知道往哪儿走，生怕什么东西会碰着她撞到她，只是透透风她就回家了。一次比一次严重，天雪服用的药量也越来越大。最后医生说，天雪已经丧失了社会功能，必须马上住院。但是天雪不去，被强迫症和自闭症这两种顽固的精神疾病控制着的天雪，他的内心是明白的，他知道这是不治之症啊。天雪痛苦的一心想死。有一天，天雪看到姥姥的很多药品，有降压降糖的，有治心脑血管的，有消炎止痛的。天雪想，我一次吃个几十片，一定会中毒死去。趁妈妈不在，天雪把这些药大把大把地混在一起吃。可吃完，她却只是感觉有点困。天雪想，可能是吃得少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接着吃，每天少则30-50片，多则上100片。一连吃了好几天，可神奇的是，天雪就是没有死。终于，妈妈发现了。天雪妈妈仿佛一下子崩溃了，对天雪又喊又叫。最后，妈妈哭着对天雪说：“你随便吧。”之后的天雪经常是3-2天不吃一顿饭，有几次甚至5-6天不进一粒米。他面黄肌瘦，已经瘦成皮包骨了。天雪自己下了决定，他不去医院，坚决不住院，他就等哪天能死在屋里。最后，天雪开始不洗脸，不换衣服，更不洗澡了，就连大小便也不到卫生间了。天雪不管别人的感受，想哭就哭，想怎样就怎样，谁也管不了天雪。天雪成了大家口中的疯子。亲朋好友们都挺关心天雪，建议送她住院治疗，责怪妈妈太由着孩子任性。可是谁要让天雪住院，天雪就敢和她玩命。最后，妈妈无奈地对关心天雪的人说， 这种精神疾病我了解了多种病例，住院就好，出院就犯，专家也看过了，我的孩子该何去何从，听天由命吧。自从天雪病情更加恶化后，妈妈就让天雪爸爸去爷爷家住。妈妈怕爸爸会刺激天雪，干扰天雪养病。天雪的房门虽然总是紧闭的，但他的小屋散发着令人恶心的气味，无论是家里人家外人都躲得远远的。小屋唯一的访客是妈妈，但妈妈也只有送饭送水或送必需品时才可以进门，东西放下妈妈就得马上离开，更不许多说一句话。常常妈妈怎么把饭端进房又怎么端出去，看着原封不动的饭菜，天雪妈妈是如此的煎熬。一次趁送饭的机会，妈妈突然表情严肃，她很认真地对天雪说，咱们娘俩心心相印，有一天我离开你了，也再没有人这样伺候你了，因为我不能一辈子跟着你呀。你现在人不是人，鬼不是鬼，我知道你也想好，可就是无法自拔，对吗？妈妈说完，天雪依旧没有回应，但是妈妈的话深深地打进了天雪的心里。自从生病以来，天雪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话。有一天，舅舅来了，看到天雪家的近况，舅舅感慨地说，我姐真是铁打的。舅舅的话天雪听见了，这时的天雪早已不是初中二年级学生了，她已经31岁了。天雪想着，是呀，我给妈妈带来了太多太多的苦难，10多年了，谁家的孩子有我这样生不如死的经历呢？妈妈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姥姥，是什么让妈妈拥有钢铁般的意志？天雪想起生病后，妈妈就曾劝她说，你是心理障碍，遇到什么事只是没想开，别着急，只要和我学法练功，所有这些苦难都会转变，回到从前。天雪妈妈练的是法轮功，尽管妈妈从不气馁的苦劝，但是天雪一直不愿意听。后来，在妈妈又一次的劝说下，天雪终于愿意和妈妈一起学练法轮功了。第一天练功，当天雪双手微弯，举在眉前做出抱轮的动作时，天雪的两只手定住了，一时间怎么拿都拿不下来。第一次盘腿打坐，天雪虽然腿疼了10多分钟，可她心里觉得好敞亮啊。接着妈妈又和天雪一起读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看到书中说，作为一个人，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，那才是个好人。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，那是真正的坏人。天雪突然觉得很惭愧，她想，生病以后，妈妈对我付出了全部，我还觉得是应该的，没有一点晚辈应有的孝心，我不是一个好人。就在学法练功的第二天，天雪早上醒来后，她就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卫生间，然后她居然开始洗漱了。天雪一边洗脸一边哭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然后天雪踏出了自己的房门，她走到了姥姥的房间看看她老人家，姥姥又哭又笑，天雪、姥姥和妈妈，他们三代人都流出了激动的泪水。天雪知道，法轮大法就是拯救他的佛法。天雪学法练功的劲头更足了，慢慢的，他能静下来看电视节目了，再慢慢的，他能听点钢琴曲了，看节目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学法练功2周以后，一天，天雪一觉醒来，天还黑黑的，也不知道是几点了。天雪怎么也躺不住，她感觉全身上下轻飘飘的， 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这时，天雪特别想到外面跑跑步，她穿好衣服来到了楼下，又来到大街上。以前的恐惧、紧张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天雪突然问自己，我怎么来到外面了？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天雪坐在路边的台阶上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这一刻对天雪来说是惊天动地啊，她终于逃离了那些看不见的影响和制约。坐在台阶上的天雪，内心对法轮功的师父充满了无限的感恩。天雪站起来，走走看看，她一边流着激动的泪，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。那熟悉的街道，宽阔的马路，随风而动的大树和小草，还有那跑来跑去欢快的小狗，所有这一切又回到了天雪的眼前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新鲜，那么可亲可爱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，天还没有亮。天雪想起妈妈，她怕妈妈着急，就赶紧跑回家。到了门前，天雪看见正急着要出来找她的妈妈，天雪一头扑向妈妈的怀抱，母女俩紧紧地抱在一起，痛哭流涕。十多年的苦难、压抑、煎熬和期盼，像潮水一样涌出，母女俩的眼泪交织在一起。这时，天雪的妈妈只反复地说着：“谢谢师父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，谢谢师父救了我的孩子。”从这一刻开始，天雪可以天天见到阳光了。天雪久违的春天来了。2018年新春佳节的日子里，天雪的亲朋好友意外地看到了天雪，他们都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。那时32岁的天雪白里透红，脸上散发着青春。亲朋好友们亲眼见证了生命的传奇，知道了大法的超常与无所不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